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一堂要讲的是神喜悦的人和神心意的人。如果再一次像昨天一样问各位，让你来猜，让你来想，什么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我相信你会想是那些学问道德都很好的人是神喜悦的人。我相信你会说那些会讲道会读经会传福音品学兼优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我相信你会想那个在社会上地位很高的能够做主工作的人是神喜悦的人。我相信我们会想到说道德好的人是神喜悦的人。我自己在看教会历史2000年，看个人的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危险，各位原谅我说，不是你犯淫乱，不是你偷，不是你抢，不是你犯罪，我觉得教会历史上个人基督徒最大最大的危险就是忘记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一直在觉得，这是我们的老我，我们一直在觉得，如果我们要讨神喜悦，如果我们要合神的心意，我们就要做得好。跟我昨天讲的一样，我们在服侍一个法老，我们觉得他有很多的要求，然后我们要良善要好。各位，这些都没有不对，基督徒从来没有说不守律法，包括神的律法，基督徒从来不是说我们不要律法。今天你来到退休会，如果你来到这里，你如果信耶稣，就是说我要成为一个好人，得到上帝的喜悦，各位你要下地狱的。我知道这种下地狱的信息今天在教会里天天在传讲，小朋友你们要怪，不爱，不怪耶稣不爱你。各位，如果不乖，耶稣不爱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被耶稣爱了。我们一直在忘记，虽然教会的教义里面，虽然我们念的使徒信经里面，虽然我们这样传讲耶稣爱罪人，但是我们常常心里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那个老我里面表现出来，就是耶稣爱的是良善的人，耶稣爱的是好人，耶稣喜欢的是那些就是规规矩矩的人。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很累，我们办不到。其实这个道理很容易把它调整过来，我们是要良善，我们是要守规矩，可是请你一直记得，我们是因为蒙了上帝的恩典才能良善，不是我们良善以后换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是蒙了神白白的拯救恩典以后，我们才能守律法，我们才能讨他的喜悦，不是我们守了律法规规矩矩以后他给我们恩典。次序把它颠倒过来。今天要用一个人物来了解我们怎么讨神的喜悦，怎么样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我要讲是大卫。各位，神借着撒母耳曾经对扫罗讲这个话，说你的国位，在撒母耳记上13章，你的国位不会长久，那么神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把国位给他了。那么神非常显然喜欢的是大卫，不喜欢扫罗，神要把国位给一个合他心意的，就是大卫。你把扫罗跟大卫做一个对比，你就能够想到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关键性的东西，跟世人想的有多少的不一样。神喜悦大卫，神并不喜悦扫罗。Well， 各位，你知道扫罗是什么人？你知道大卫是什么人？各位，大卫是强奸犯，大卫是谋杀者，大卫是说谎欺骗的人，大卫强奸了他 部下的妻子拔示巴，大卫谋杀了他的部下乌利亚。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在挪伯城说谎，害的那个城很多人被杀掉。大卫是一个骗子，大卫是一个淫乱者，大卫是一个谋杀者，大卫是说谎的人。扫罗呢？你在扫罗生活里面，你没有看到他犯什么淫乱。你在扫罗生活里面，你没有看到他谋杀。你在扫罗的生活里面，你看到他的道德行为比大卫要好得多。我在说，并不是说上帝喜欢我们犯罪，并不是上帝不要我们做好人。上帝要我们承认一件事实，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没有良善的，而向他寻求帮助。大卫跟扫罗在道德比较起来，扫罗要好太多了。可是神喜欢大卫，不喜欢扫罗，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一个会认罪悔改的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并不是基督徒不犯罪，非基督徒会犯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基督徒会认罪，非基督徒不肯认罪。属灵的基督徒跟不属灵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属灵的基督徒少犯罪，不属灵的基督徒多犯罪。属灵的基督徒跟不属灵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属灵的基督徒多认罪，不属灵的基督徒少认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基督徒蒙恩，非基督徒不蒙恩。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基督徒会感恩，非基督徒不会感恩。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他们明明知道上帝，却故意的不认识他，也不感谢他。属灵的基督徒跟不属灵的基督徒不一样的，也不是属灵的基督徒多蒙恩，不属灵的基督徒少蒙恩。属灵的基督徒跟不属灵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属灵的基督徒多感恩。大卫犯了淫乱的罪，在大卫犯罪了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可能仍然敬拜赞美，他可能仍然到圣殿里去，可是他的心对上帝是关闭的，他没有认罪。神喜悦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可是在我想任何一个文化，包括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在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一个不认识主的文化和民族里，包括中华民族里面，我们不认罪，我们不悔改，为什么？因为各位，这个世界对有错的人并不同情，所以我们掩饰。如果你知道你有，如果选民知道你有婚外情的话，你的那个选票会减少的。如果选民知道你曾经贪污的话，你的选票会减少的。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包括你我在内，都是罪人，但是这个世界对有罪的人并不会同情，所以我们就闭口不认罪。因此我们也想到，如果一般人对我们做错了，是那样的不能原谅，是那样的不能容忍，是那样的恨恶，那么上帝怎么可能会原谅赦免我们的罪过？因此我们闭口不认罪，因此我们像大卫一样掩盖。在拿破仑的字典里面没有撤退两个字，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两个字，在咱们中国人的字典里没有我错了三个字，我们不认错。即使是像克林顿总统，那个证据逼得你不能不认错，我们是认错不认罪。对，我是犯错了，我有婚外情，都是那个女人害的，都是别人害的。各位，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人？如果上帝喜悦的是品学兼优的人，我很悲哀。我想恐怕很多人也很悲哀，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品学兼优。对不起，我真是冒犯各位，一再冒犯，昨天晚上冒犯，现在又在冒犯，请你们原谅，我知道你们品学兼优。可是我不是品学兼优的，我 我听到很多父母好多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说，我爸说他当年都全班第一名，大家在想怎么从来没有一个爸爸是全班第二名的，第一名都被他们拿去了，全班怎么这么多第一名。如果上帝爱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上帝爱一个哈佛的博士台大的毕业生，我很遗憾的说上帝不会爱我，因为我是很烂的大学毕业。如果上帝爱的是一个容貌俊美的人，我也很难过，我不是一个容貌俊美的人。如果上帝爱的人是一个口若悬河的人，我也很遗憾，我不是，我没有什么。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痛苦，因为我们老中真的是很难过，一天到晚就在跟人家比，比得累死了。然后你比得再好，总有人还比你更好。然后我们就在这种很艰难很艰难的心生活中继续的过日子，我们怎么办呢？神如果喜悦是世上非常有成就，会读书，神如果喜悦是在这个世上品学兼优的人，我们很多人不能得到神的喜悦了。大卫犯罪被拿单提醒了以后，他被圣灵光照，他是一个罪人，他悔改，他向上帝认罪悔改，他写了诗篇第51篇。在诗篇51篇里面，他问一个问题，上帝啊，你喜欢什么？上帝啊，你要什么？如果你喜欢燔祭，我就献上；你本不喜爱祭物。上帝喜欢什么？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哇，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好大的福音啊，这是一个好大的好消息。如果上帝喜欢的是一个人会在他面前认罪，那我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欢，因为我的罪太多了。我们喜不喜欢更圣洁、更善良、更美好？我相信我们心里都还是喜欢这样的。我们怎么可能圣洁善良美好？要认罪悔改。在尼托生那个时候，有人问过尼弟兄说，我最近的状况非常不好，跟主非常远离，是什么原因？他以为尼弟兄会跟他说，你是不是最近读经不够，祷告不够，侍奉不够？尼弟兄问他，你多久没认罪了？多久没认罪？我很久没有了，很久没犯罪了。尼弟兄，问题就在这里啊，我们多久没认罪了？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每天打开报纸，每天打开新闻，每天弟兄姐妹在一起谈话，我们都是看到别人有错，政府有错，立法院有错，牧师有错，会友有错，就是我没有错。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教书的时候，每天晚上好，我回去，各位，我是教务主任，我太太是姐妹会的等于说负责人，那么我们就常常晚上在一起交通，然后祷告，要为很多弟兄姐妹祷告。那个交通，因为我是教务主任，我知道很多事情啊。我太太是姐妹会的负责人，她知道很多这个老师啊、学生的家里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就会说一些啊，这个老师怎么样，那个家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美其名是关心。后来我发现我们在说闲话。所以都在说别人的坏话。然后我说不要讲不要讲，我说太太，明天我们祷告，不要再说谁的不是了，我们就为他祷告。各位你知道吗？我们无话可说了。我以前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每年暑假也都在美国，都会碰到华神的一些校友，跟这些华神校友谈话的时候，大家也会非常关心的说，康老师最近学校有些什么事啊？我知道他们问的就想知道哪个老师跟哪个老师不和啦，哪个院长跟哪个院长不和啦，董事跟学生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种我认为是罪性，我们很喜欢听到人家不好的事，我们很喜欢讲人家不好的事。各位你要不要试试看，两个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说别人的坏话，我看你有没有话讲。我们不批评牧师，不批评长职，我们不批评别人，我们不说别人的坏话，我们好像没话讲了。 我们看别人的错误，明察秋毫；看自己的错误，我们的眼睛是瞎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圣灵光照我们，上帝祝福我们，上帝让属他的儿女得到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他光照我们，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有罪。大卫不是只写了诗篇第51篇，大卫在很多的诗篇里面都讲到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因哀哼而骨头枯干。不认罪，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对有罪的人不会同情的，这个世界上人对犯错的人不会同情的，因此我们觉得上帝也不会这样，因此我们就隐藏，我们就隐瞒，我们就终日不认罪。感谢主，大卫还是被圣灵光照，承认他自己的罪过。各位，认罪让我们面对现实，认罪让我们谦卑，认罪也让我们灵性成长。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要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我们如果真的向神认罪悔改，我们不仅是向神认罪悔改，我们也会向我们所得罪的人道歉认错。可是再一次，这好难啊，我们很喜欢压制这些在现在的，对不起，我也很遗憾说这种理论也跑到教会神学院里非常的多这些很多我听到这些心理学家讲到说，基督教是一个不健康的宗教，尤其是这种传统的基督教太讲罪了，一天到晚讲我有罪我有罪，让我们变得神经兮兮的，让我们变得很不健康。你要接纳你自己，你好得不得了啊。各位，这都是世界的理论，这不是圣经上的话。我们在台湾很多这个直销传销的工作，所以一大堆这种要建立自我形象，每天对镜子说你是全世界最英俊的人，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人，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各位，这个叫自欺，这不叫提高你的信心。我天天对着镜子说，康莱昌你是全世界最高大的男人，可以打 NBA， 我讲一万遍我还是160公分呢。谎话说一千遍不会变成事实。现在的文化，现在的人，也不是现在，从人堕落以后，离开伊甸园以后，我们就不肯面对现实，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坏到极处的人，我们不肯承认，因为这个世界上人对有罪的人不会同情的。感谢主，我们的上帝他怜爱罪人，我们的上帝痛恨罪恶，但我们上帝替我们这些罪人想到解决的办法，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让他的圣灵能圣化我们，让他的恩典来感动我们这些人，使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罪，让我们谦卑，而且在谦卑认罪。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这个上帝有多大的恩典，我们认罪悔改不是叫我们心理不健康，不是叫我们神经兮兮，是叫我们有新造的重新有新的心新的灵。我一再说我不是一个好人，我实在是一个品质很卑贱的人，但是感谢主神怜悯我，让我虽然不敢，虽然不想，虽然不愿意，但是一再用他的恩典光照我，使我慢慢慢慢的逐渐逐渐的肯认罪敢认罪，而且逐渐逐渐肯跟自己的妻子跟自己身边的人承认错。各位，咱们中国男人真是对太太要说我错了，那又更难了。我记得我真的很不好，但是在神的恩典中我的灵性我希望是有进步。这个进步除了神很多恩典之外，有一个就是神让我学习的一定要认罪。各位，做牧师，昨天我说做基督徒很难，做牧师也很难，你不依靠上帝真的很难。我以前讲道的时候有段时间真的希望我太太不要在底下，因为我讲一大堆天花乱坠，哎呀，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要体贴要70个妻子讲的天花乱坠，我太太在底下都不知道你在说谁呀。我讲道不能让我太太听到因为台上台下差太多了，现在讲到恐怕很怕让儿子在底下听， 哦 ，Daddy， 你在说什么？但是他们要听，他们要听，我不能够太虚伪啊，所以受不了，受不了就常常就逼着需要承认自己的过错，需要跟太太认罪，需要跟儿女道歉，需要跟弟兄姐妹承认错。感谢主，这真的很难。我记得，从我们在啊，对，有人问我说那个。简介上没错，我的确是1949年生的，我是54岁。在27年前，在神学院跟我太太那个交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男女朋友，但是我们已经很好了，所以就有的时候星期天讲到，他就会跟我那个商量一下这个讲章的内容。那结婚以后更是，各位，星期六的时候都是我们牧师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明天要讲道，然后我的经验是一大堆的什么经文汇编啊、参考书堆在那边，一大堆的资料，但是还是没有道好讲。我常常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空虚混沌讲了半天没有内容，渊面黑暗，大家糊里糊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哎呦，很紧张。哎，这是偏偏紧张的时候呢，两个人都紧张，因为我太太也要讲到，我也要讲到，我太太会说，哎，来昌啊，你来帮我看看这篇讲章怎么样，我很紧张，我很有需要要准备，然后他来我就发脾气，你这个女人平时不读经，临时抱丈夫脚，你在神学院讲道学讲的比我还好，你怎么不好好准备，一直骂骂骂骂，其实就是自私，我要有留时间给自己做准备。骂了半天，哎，神也是很幽默。我发现神常常管教，而且管教很直接。我常常讲到一讲到说，弟兄姐妹，你们要喜乐，一下台就有叫我不喜乐的事。哦，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有平安，世人不能夺去的。马上就会一件事叫我七上八下。神常常逼着我，让我要检讨我的信仰真实不真实，我不要做一个嘴巴在说的，把重担放在人家的肩膀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我在这里也劝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求主让我们活出这个真实来。今天我们道传不出去，就是我们自己不信嘛。哎呀，我要讲爱妻子，我要讲忍耐，我要讲这些，常常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发大脾气犯罪啊，那又要讲道啦，不能没有圣灵的同在啊，没有能力啊，要有圣灵的同在，要去道歉，好吧，就去道歉，太太对不起啊，刚才发脾气请你原谅，好吧，我们再来检讨一下。这样多次的磨练，多次的认罪，每一次的认罪我知道我就有更新。弟兄姐妹，你要良善，你要向主，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多读神的话，我们读属灵书籍等等，有一个不可以少的是要认罪悔改，常常认罪悔改。我觉得我有改变，我还记得大概两三年前也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又是一样啊，我太太也是10点钟来问我她的讲章，第二天讲章，我真的还没有准备第二天讲章，我实在太忙了，没有准备。我正要准备，他来问我了，本来就是一肚子的火要爆出来了啊！你手中若有行善的能力，不可拒绝。好好好，哎，太太，我们来检讨看一看。然后讲到11点半，我太太说这样好，可以了吗？哇，我如获大赦，我说可以了，可以了。其实我在敷衍他，然后他就去。他就很高兴去去继续弄他的，我就开始准备我的奖章。我要准备的时候，我就被责备了。圣灵说：“康来昌，你敷衍你太太。”哇，很不安。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我们两个都起来了。我跟我太太说：“太太，对不起，昨天晚上有一点敷衍你。你那奖章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好吗？”我太太说：“啊，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经准备的很好了，谢谢你。”各位，你去问我太太，她喜欢哪一个丈夫？她喜欢你去问她，她就勃然大怒的那个丈夫，还是你去问她，她会陪你准备，然后第二天早上她会说：“对不起，我昨天敷衍你了。”当然喜欢第二种，能够进步到第二种，就是过去结婚24年来不断的认罪悔改。 我不是说玩笑话，也不是说只对太太，我也不是说各位你不要把我看成圣人，我头上没有光圈的，我头上有两只脚，有时候真的很像魔鬼。我不是良善的人，但是我真是知道我是一个蒙怜悯的罪人。我常常很多还是闭口不认罪，但是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骨头枯干。神怜悯我，让我愿意认罪，认罪悔改，心灵就被更新，就更圣洁，更善良。愿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大卫讨神的喜悦，因为他常常认罪悔改。大卫讨神喜悦第二个理由，他常常感谢赞美啊！我们也知道诗篇里面好多这样的诗，诗篇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大卫写许多的诗，常常在称颂上帝，上帝喜悦他。各位，其实这个也不是难懂啊，我们也喜欢一个人常常称赞。我那两个儿子啊，那个大儿子他很会赞美妈妈。我还记得我们回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星期天早上，我们两个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我带一个，我太太带一个。我去的地方远一点，所以我先叫个计程车走了，然后我太太呢一个人站在街口，带着小的等另外一辆计程车。星期天大家都穿得整齐一点啊，就是我太太也打扮得很好看，我太太是非常漂亮的，我有多丑她就有多漂亮，所以你知道她多漂亮吗？啊，我坐在那个车子里面，我的大儿子那个时候大概3岁多，他看妈妈站在街口等计程车，他就说，哦，我妈妈今天好漂亮哦。我回去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哇心都快要化掉了。还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吃饭，那个太太因为有服侍吃了两口就走了，剩下我跟两个儿子在吃饭，吃着吃着那个小儿子就说了，哦，今天的菜很好吃耶。那个大儿子马上纠正他，康健，这个话要妈妈在的时候说。啊，各位，问题来了，问题来了，问题来了。上帝喜欢我们感谢赞美他。我记得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有国内来的同学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一天到晚要感谢赞美上帝啊？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上帝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完全归给他。这个叫我们想起。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切都是好的，早请示晚汇报。哎，我们一天到晚就听到赞美赞美赞美，这叫我们想起，这叫我们觉得这个基督教的上帝是不是一个暴君啊，让人一天到晚赞美他，伟大伟大真伟大。哎呀，上帝要我们常常感谢赞美他，上帝喜悦一个常常感谢赞美他的人。那么上帝是一个暴君吗？同时如果上帝要我们常常赞美感谢他，又让我们想到上帝好像一个很幼稚的小孩子。各位，小孩子我们才感谢赞美，对不对？我们看这里很多好像是小霸王一样，对不对？这个小孩子吃饭啊，会吃饭，哎呦宝宝好乖哦，会自己喂饭了。走两步路，哎呀来照相来照相，他会走路了，走得好好哦。各位，上帝是一个小孩子吗？很幼稚，要我们一点，哎呦你好棒哦。各位，我在这里走两步路，你们会哦，康牧师走得真好哦，我又不是模特。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要人一天到晚赞美他感谢他？在神学里面，上帝是 self-sufficient God， 我们的上帝是自给自足的上帝，上帝不需要这个受造的世界的任何东西。在世界没有创造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互信互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当这个世界被造了以后，上帝也不需要受造物来赞美来感谢他， 说真的，天使的感谢赞美颂赞比我们好太多了，他不需要，上帝没有需要，当上帝要我们感谢赞美他的时候，不是为着他，是为着我们。各位，我举例子，当我赞美一个厨师的菜好吃的时候，哇，这牛排真是多汁啊，好吃啊，那表示什么？表示我有口福了。当我看到美丽的景色，当我看到一部好的电影，当我看一本好的书，我说哎呀太棒了。当我在赞美我看到的东西的时候，那表示什么？那表示我有眼福了。当我听到非常棒的音乐，当我们听到很好的歌曲，我们拍手叫好 Uncle Bravo 再来一个，那表示什么？那表示我们有耳福了。一个上帝的儿女在这世上随时随地，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手、他的全身是蒙上帝的祝福。上帝要我们常常感谢赞美，是要在感谢赞美中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蒙福的人。因此我们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向我们这些信人所显的能力有多浩大，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给我们是何等丰盛。我们需要的是像以利沙为他的学生祷告，你记得他们在多摊的时候被包围了，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被包围了，有许多亚兰人的军队，那个以利沙的学生害怕，以利沙为他祷告，神啊，求你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愿上帝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眼睛，而且常常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被虐待的，我们的神对我们好的无比，我们的神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们，我们的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还有谁能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呢？我们的神把他的圣灵给我们，而且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一无是处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儿子舍掉。我们被圣灵打开眼睛，看到神在每件事上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就感谢赞美。神喜悦一个感谢赞美的人，不是神要人拍马屁，不是神要人巴结他，是神要我们在这个罪恶痛苦的世界里，在感谢和赞美中，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蒙福，我们活得更喜乐。神喜悦的人，第一个常常认罪悔改的人，神喜悦的人，第二个常常感谢赞美的，大卫就是这样的人。神喜悦的人，第三个喜悦一个寻求他的人，而大卫正是一个寻求上帝的人。大卫和扫罗都会犯罪，但是大卫会认罪悔改，扫罗不会。扫罗你也看到他有认罪过，但是你知道他那个认罪是为自己的利益，不是为罪恶伤痛。扫罗的感谢赞美更少了，扫罗寻求上帝更少了，扫罗一直在寻求办法保住他的王位。扫罗是所有堕落不认识上帝人的那个代表，在亚当夏娃没有堕落，没有远离上帝，没有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喜悦亲近上帝的。可是当我们堕落了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始祖堕落了以后，我们每个人不是要亲近上帝，我们是要躲避上帝。在以前没有堕落的时候，亚当夏娃听到耶和华来的时候，他们会欢喜快乐亲近他，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听到耶和华的声音，他们就躲避他的面。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 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